以利亚说，你上去告诉亚哈，当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鱼笼罩。刹那间，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，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儿。今天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百姓存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因赞美一座宝座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因我们的赞美，你已经被高举来掌权在这个场合。主啊，你已经驱走一切的撒旦的作为，你已经要释放被捆绑的，你要捆绑抵挡你的。主啊，今天但愿你在这里彰显你的作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众人当中选召我们，用圣灵奇妙的作为来感召我们的心归向神。主啊，假如不是你的感动，何人能来屈膝在你面前敬拜你呢？主啊，谢谢你。天父，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渴慕朝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除去我们心眼里面的拍子，让我们能够亲身看到主你的荣耀。主啊，你复活的大能已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今天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运行，叫我们向撒旦宣告得胜，向撒旦宣告基督已经复活。主啊，今天你要在这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新的能力。主啊，假如有人还被罪捆绑，我就奉主的名求主这一个时刻就释放他们的自由。主啊，假如在我们的家庭还有不安，还有邪灵的控制，求主这个时刻也释放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的家有充满着主的圣灵平安喜乐。主啊，假如有人为了前途等候你的安排引导，求你也赐下亮光来引导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要在这个时代参与你的作为，来经历你的大能大力。主啊，就在我们身上，你要彰显你的大能大力。主啊，假如我们为世事所捆绑，许多世上的重担，我们今天也全放在十字架脚下，叫我们充满了属天的喜乐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。很高兴看到我们今天许多人来得及九点半的敬拜，啊，你不愿意失去那么美好的敬拜的时间，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你是预备好了你的心来接受上帝的祝福，你是预备好你的心跟神有很亲密的来往，上帝所要给你的东西就要流到你的身上。今天我们继续这一个的主题，叫做你能经历神，你能经历神。今天我们读的圣经，特别是关于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从属灵的征战来经历神。你假如当过兵的人就知道当兵的滋味是什么。当兵的滋味不是轻松的，是一种征战，而且当兵的人他所期待的是打胜战，不是打输战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来看我们如何来打胜战，来经历神。你可以打胜战来经历神。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背景是，当时有一个王叫亚哈。亚哈这个王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，我们接下去下个礼拜还要下下还要讲他的事情，你就知道他是多么意志薄弱的人。这一种意志薄弱的人非常容易接受挑战来失败。他的失败是什么？他的失败就是从他的婚姻开始，他与一个 敬拜巴利偶像的人结婚。当一个人他本来是属于神的，他自己开放自己去引进邪灵跟撒旦的路线在他身上的时候，灾祸就临到了，灾祸就临到了亚哈以及他的家，因为他去跟一个敬拜偶像的人结婚。结果他这个妻子又是非常意志坚强的人，所以他是一个控制型，要控制他的丈夫，他是事事不让他的丈夫做主，他要做主，所以他就做主张了。什么主张呢？他说，呀哈，我结婚嫁到你这个国家，但我原本在我国家是拜这个巴利这个形神像的，那么我到这里呢，没有拜我的神觉得不安，所以我最好把我以前的神也请到我这里来，然后呢也请你为他盖个庙，然后呢不但我拜，连你的百姓也应该鼓励他们拜我这个偶像，这个神明比亚和华神大。亚哈糊涂了，亚哈糊涂了，因为你知道神的百姓所犯的罪，其中最严重的罪是什么？敬拜偶像，对不对？离去了真神去拜假神，离去了正神去拜邪灵，这是最大的罪。所以他就引进了这个罪，引进邪灵进入他的家，所以神就大发烈怒，因为神的公义跟人的罪相抵触的时候，神的烈怒就叫 The Wrath of God， 神的愤怒不是 The Anger of God， 那个 The Wrath of God 是带着非常大的毁灭的力量出来的，因为人的罪跟神的公义抵触了，亚哈的家遭受困难了。上帝呢不但刑罚亚哈的家，这个刑罚是到全国了，就不下雨，3年6个月不下雨。结果饥荒困苦灾难遍满了全国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怎么样带领他的先知以利亚来保守喂养他，在这没有下雨的饥荒当中来保护他。今天我们要看到神就差遣这个先知亚哈要去面对先知以利亚，要去面对亚哈了，要去面对他，要开始征战了。今天第一点我所要讲的就是，你要知道神的国度与撒旦国度的征战，自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创世纪，人类抵抗神不遵从神的命令开始。创世纪第三章神就说了，说蛇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敌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什么？脚跟。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？头。所以哪一个是一定会赢的？伤头还是伤脚跟？伤头是一定赢的。所以神就已经预言，虽然彼此为敌，但是神的百姓是一定要赢的。但是这个战争就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，直到你看到启示录，到最后的启示录12章，在那里米迦勒与龙争战，在第9节说，那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带灾祸给普天下的，但是他最后被甩在地上，他的侍者也必定甩下去，所以最后撒旦要全被毁灭，但是这个征战一直从头到尾要继续下去。但是在这个征战当中就形成了2个国度，一个国度是撒旦管的，一个国度是谁管的？神管的，对不对？撒旦管的就像我们的社会，有黑社会帮派杀害抢夺，许多的困苦在这个撒旦管的国度。 撒旦管的目的是要人离开神，抵挡神，要杀害神，杀害人，使人彼此伤害，最后把人下在地狱里面，这是魔鬼的征战的目的。但是神的国管呢是什么呢？神的国度是和平、喜乐、平安，是生命，是永恒，是神的同在，是神的管理，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度。你要做基督徒，要学习看那看不见的东西，在你到了任何地方，你要学习看那看不见的国度，而且时常要清楚你是属于什么国度的。你的国度是属于神管的，你不要轻易跑进魔鬼管的地方，也不要轻易跑进跟魔鬼有来往的作为思想控制之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属灵的征战一直在继续，特别是现在已经接近主耶稣再来的末世，所以这个征战魔鬼知道他已经没有盼望了，所以他拼命做工，拼命做工。在1950年神赐下大复兴，在全世界叫做属灵的大丰收。那个时候许多国家产生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更新 awareness， 大家醒过来，醒过来要神，这个叫做属灵的大丰收。在1960年神使教会看到那个贫穷的地方，神要他们去负担，所开始向贫穷的国度进攻来帮助。在1970年祷告的灵大大的复兴，人开始觉知说没有祷告不够，祷告不够的时候不能赢这个撒旦，所以开始有祷告的运动，从现在一直在增加。到1980年呢，神开始给先知预言遍满，很多预言跟预言的服事开始恢复很多。1990年到现在，属灵的征战就开始愈来愈激烈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19世纪的时候神的教会非常强调是圣洁，那个时候是预备神的百姓有圣洁的生命。到20世纪是什么？是圣灵大运动的时候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候是圣灵大运动的时候，神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，预备有圣洁的生命，接受圣灵的充满，来从事属灵的征战，才能得胜。这是神的作为。神的百姓看到现在开始有神机骑士的服事一直产生，中国大陆国内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。神就在那个地方行了许多超然的神迹，也使用了许多人充满圣灵去传福音，就打胜战，就打胜战。所以这个属灵的征战正在激烈的进行，我们要觉知这个事情。做基督徒要知道，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就明明的就向这个撒旦的国挑战，所以耶稣最先未出来传福音之前进到旷野是去遇到什么？遇到撒旦，跟他对抗，对不对？先打这一场战，这一场战要先打赢才能打赢。所以他就禁食40天的时候，撒旦就在那里，魔鬼就在旷野试探耶稣，他有没有打赢了？魔鬼当时的诡计是什么吗？他是要耶稣用民生问题来解决人的问题。他说你把这个石头变面包嘛，大家就信你了。耶稣说不可以，人活着不是只靠食物，是靠神的话语。魔鬼又说你看，你假如拜我，我就把全普天下给你，现在世界的掌权我很有权柄哦，你要跟我妥协哦。耶稣说 No， 人只有能拜神。魔鬼说哎呀，你可以行个神迹，从这个大高顶啊跳下去，当然你跳下去不会死了，因为你是神啊。那大家就说嘿，服你服你，就来信你了。 耶稣说不是，这也不是，这是试探神，神不能不要人这样做。所以撒旦的三个诡计，耶稣出来要传他的国度，建立国度在地上的时候，就一并把他打败了，就打败了，一步也不容步，一步也不妥协。这是得胜的秘诀，根据神的话语，对神单单的忠心，是得胜的秘诀，就把他打败了。耶稣开始传福音，他到的地方继续做三件事情。第一，把被鬼附的人赶鬼；第二，被疾病的鬼附的人医治；第三，传神国的道，神国的道，传福音，传神的好消息来了。受苦的百姓啊，被撒旦控制的百姓啊，你们又盼望了，因为上帝已经临到，他的掌权临到了，神的国度临到的意思说，上帝要来管了，上帝要来管了，上帝要来管你，上帝要来管我，上帝要来管你的家，管你的事业，管我们的教会，管这个社会，管这个世界，这是不是好消息？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叫天国的福音。简单地说，天国的福音是什么？希望你会讲，天国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世界，上帝要来管理我们了。这个是不是好消息？好消息哦，神要来管。撒旦啊，你说他会不会认输啊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他要到最后启示录被打进永远的地狱啊，在千禧年王国之后，最后被灭的时候，他再没办法。他能够蹭的时候，他尽量在蹭，尽量在犯，尽量能找什么空隙他就进去。他要得人，他要得人来毁灭人。感谢神，格罗西书一章二章讲得非常清楚，说我们是长着十字架来夸胜。到最后耶稣上十字架是打退了魔鬼的头。所以今天我们打战不是靠自己有办法，我们打战是因为耶稣已经胜利，所以我们就靠着这个已经做的已经成就的事情来宣告而已，来宣告而已。假如有一个人他犯了罪，他被判刑，但是有人呢为他付了保金，为他赎了罪，他可以出来了。他要出来只是宣告别人已经做的，说有人替我付了，我自由了，我可以出去了。今天我们的征战不是靠自己，我们是在属灵的征战。这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确认，一定要知道，不能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，不能做不能征战的基督徒，不能做软弱的基督徒，因为撒旦会抓住你。他说这一个可以用，这个看起来还是软瘫瘫的，也不读经也不祷告，然后心中常常存那个埋怨，然后又有嫉妒在他里面啊，这一个可以进去住，他就进来就控制你了。撒旦的厉害就是厉害在这里。所以你看今天撒旦仍然侵袭，想最想侵袭的是谁你知道吗？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一个倒了，许多倒了，的侵袭，而且这个力量很大的。我到了匈牙利的教会，在那里曾经发生过这种仆人跌倒的事情，然后那个罪的污染很大很大，所以直到我去的时候还可以感到那个属灵的征战很强的，很困难，跟普通的教会不同，就是感受到那个撒旦曾经在那里胜利了，胜利了，把仆人打倒了，搞得教会一团乱糟糟啊，分裂了，大家伤心啊，痛苦啊，看到仆人倒啊，这种情况。那撒旦主用利用什么？主利用一个女人，就这样。后来这个仆人真是痛哭流泪，凄惨，非常的痛苦，说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呢？没有提防说这个属灵的征战是这么可怕的。你假如没有站稳啊，撒旦都可以进去的，都可以进去，就抓住你了。 哇，你就一面倒一面倒，你知道你一滑一小步就噗就滑跌下去了，滑得很快啊，它起来很困难啊。属灵的征战今天仍然在进行，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不断在征战，但你不要惧怕，因为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赎罪了，他已经得胜了，我们只要长着十字架夸胜。什么是最好的武器可以把撒旦打碎呢？十字架比铁碎更有力量，打碎撒旦的头，长着十字架来夸胜。最近许多书关于这一面属灵征战的书，我希望你开始能够去研究这一类的东西，能够去知道上帝现在在做什么。 Peter Wagner 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，他是在差不多十几年前开始去研究这一类的书，所以他就去世界各地去观察哪一些撒旦比较控制强的地方，去观察去研究。他说这个撒旦啊，有些地方是他可以大大运作的地方，有些地方他就比较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地方他呢拜偶像很厉害，有些地方罪很猖行，所以这种地方呢撒旦就容易在那里运作。他说空中的掌权者呢现在继续在掌权，他说海地这种地方哦，海地是现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，怎么去救济怎么去帮助都是很困难。他说像海地呢是撒旦控制那个经济，使他非常的可怜，让人民连吃的东西都没有，这样来残害海地这个地方。他说在南美呢有一个地方叫做安第斯，这个山区在那个山区凶杀力很高，凶杀力很高。他说在喜马拉雅山邪恶的灵活动得很厉害。他说甚至研究我们这个美国哦，他说你想想哦，在全美国犯罪率很高撒旦很活跃的地方是哪里？ San Francisco 对不对？那个地方还有洛杉矶的某个地区你都可以想象到对不对？有些地区它是叫做地域性的征战，就是在那个地域呢地区里面撒旦非常的活跃。所以你看今天在 San Francisco 同性恋的权势非常的大，可以在大街啊大家化妆做同性恋的呼区啊在那里游行，然后大摇大摆称自己是已经胜利了，已经得胜了，撒旦的力量非常大。他说在西藏这个地方喇嘛巫师很多，最近你在报这个电视看到那个喇嘛的一个牙齿都可以拿来拜拜哈，为了那个牙齿还要坐飞机送到这边来拜拜。你看撒旦的诡计多大，他使人糊涂，使人糊涂啊，真神不拜拜喇嘛的一个牙齿，他的用计很诡的。你讲的不是常常祷告粘在神里面很多的敬拜，因为撒旦最怕敬拜赞美，敬拜赞美的时候你就说的意思说我宣称这个地狱是耶稣管的，我高举耶稣在这个地方，我要耶稣来做宝座在这个地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的家庭同样的，你假如不会唱诗歌也至少会买这个敬拜赞美的这个录音带，放就是放在你的家，然后呢让这个家充满了宣告这里是耶稣管的，跟撒旦没有关系，撒旦你不要来。小心你在家里有没有任何地域性的地方，你的家某个角落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跟撒旦有关的？ 要求洁净，不要让撒旦在那里有据点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，好像街道上有车祸的地方常常会发生，有没有听过这样说？特别在台湾，在路边人家就那里祭祭拜拜，说哦，这里已经死了多少人，你就知道撒旦有控制的地域 the area。 在你的家不能有一个 area 是撒旦控制的，在你这个人的心里面不能有一个地方是撒旦控制的。宣告得胜，耶稣基督已经得胜，我跟撒旦没有关系，你退走。什么时候你的心会跟撒旦有关系？开始于你对神的不忠啊，对敬拜马马虎虎，对神马马虎虎，开始是这样。后来呢，就有一些误会的意念思想进入里面，开始什么不满，很容易不满，你就知道你已经上了撒旦的轨了。然后分裂，撒旦最喜欢分裂，分裂你的家，大家意见不同，相攻击，互相攻击，互相骂来骂去，你就知道撒旦在你的家有空隙了。你要赶快带领你的小组长在你的家开小组，宣告胜利，取走撒旦，离开这个家，不容许这个征战来侵入你的家来得胜。耶稣基督属灵征战已经得胜了。在今天的这一段圣经，有四个人演不同的角色。耶洗别引魔鬼头，他是魔鬼的介绍人，做魔鬼的媒介媒人，专门引进魔鬼进入国家或个人。我希望你没有一点这种作为。我知道曾经有个基督徒，他去相面，他自己跟我说他是好奇，他就走进一个相面的家，我就当时就即刻指指他说，你有祸了，因为你跟撒旦来往。果然不久，整个家的状况是跟以前完全不同了，不能跟撒旦有关。也许别做撒旦的媒人，这个角色要不要做啊？千万不能做。第二，亚哈站不稳的神的百姓，站不稳的。第三，俄巴底亚就是当时亚哈的一个官，他是暗中敬畏神的人，他是不能征战的，但是他暗中保守神的先知，把他藏起来100个人供他们食物，保护他们，暗中敬畏神的人。第四是以利亚，神的勇将，神的健将，可以打仗的，可以向撒旦宣告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成为神的健将。神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还在进行，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情况。第二点，以利亚今天所取的态度是进攻姿态，不是只有守阵姿态。进攻姿态是什么？他就挑战说，好，你所有的巴利先知到加密山上来，我单挑一个人上去，然后你们先求你们的神要直谈，然后呢放茶，然后你们叫。结果呢，就在这一章里面，18章，这一些先知，巴利的先知就叫了。圣经怎么说呢？请你看18章27节，到了正午，从26节，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，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，说，巴利啊，求你应允应允我们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。后来以利亚就取笑他，27节，以利亚嬉笑他们说，大声求啊，他是神，他或在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他们大声求告，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吃，直到身体流血， 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，他们在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巴利的先知求告巴利降临，把这个坛上的祭物烧掉，但没有动静。轮到以利亚了，三十节开始，以利亚说：“好，现在轮到我了。”以利亚最先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第一，执坛，就是建一个坛。坛是代表什么？敬拜、献祭，对不对？坛是人跟神相遇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你需要来敬拜，一定要到礼拜堂呢？上帝最临在的地方是百姓聚集敬拜他的地方。所以以利亚先做的事情是执坛，把坛建立起来。你假如要你的家有充分的上帝的同在，你每天要有家庭礼拜。很简单，也就是唱一个诗歌，听录音带，或是把今天的录音带买回去，